今年的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实体峰会将会在5月在广岛举行。日本是2023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岸田文雄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2月24日主持是七国集团的视讯峰会，并且邀请泽连斯基与会。七国集团一次的举行峰会的目的就是确认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持续的制裁方面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和一致。岸田2月20日在日本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东京全球对话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日本正是面临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看到以武力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现实，对于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唯有强烈的危机感。一般认为岸田除了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外，提到东亚就是剑指中国。岸田当日宣布日本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55亿美元的新援助。在2月20号的论坛上面，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亦都强调，新兴国家试图以武力、经济力片面改变现状，使到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被视为是在影射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安全保障造成的问题。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在俄乌战争的议题上是将中国因素放在第一考虑，因为日本比美国更加害怕中国会逐渐主导整个亚洲，进而主导日本。他说，在过去5年里面，日本终于清醒过来，非常之重视中共对日本造成巨大的威胁，特别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令到日本意识到战争很可能就在眼前。纽瑟姆认为，虽然从去年11月开始日中逐渐展开高层级的对话，但是都是做 show 的性质，只是避免紧张情绪升高，因为中共并未改变侵略性的本质，而日本亦都深知这一点。其实两国心里面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开战，由于日本和中国都是不会让步，岸田为了不被中国逐渐是企上主导的地位，必须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日本对于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坚决反对的立场，并且持续支持乌克兰，令到七国集团国家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日本的冲突当中亦都支持日本。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岸田对此所采取的应对的基调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这一年来，日本所有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的作为，都是针对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在东亚改变现状的预防措施。
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年来日本所有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的作为，都在针对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在东亚改变现状的预防的措施。去年日本就很快地加入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是因为考虑到未来如果这种侵略行为发生在亚洲，日本要有立场要求七国集团国家比照办理。只要对岸田来说，现在最烦恼的是日本身为今年的七国集团的东道主，但他却是目前唯一还未现身在基辅的领导人。这个令他在七国集团今年的主要的议题，也就是在乌俄战争上面的发言和主张上，会变得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谢文生指出，日本很快地就加入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动，林方正亦都对此表示，考虑到将来如果发生在亚洲，他们今日如果未能够配合，将来都没有立场要让七国集团国家比照办理，就是直接是指出让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威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在这个时期是不断重申所谓的国际法、国际秩序，亦都多次表明支持乌克兰，其实亦都在这里提醒中国，虽然过去一两个月日中双边努力营造适合会谈的友好的气氛，但是在相关的安全议题上，日本仍然是没有松懈。
对日本而言，他积极展现出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态势，那一方面是确保日本的整体的国际地位，确保后续日本在 G7 会议当中的一些底气。
詹长威说，对日本来说，他积极展现支持出是乌克兰的态势，一方面是确保日本的整体的国际地位，确保后续日本在七国集团会议当中的底气，同时都呼应日本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逃避不到责任。当然两方面都在提醒中国，虽然在经济层面上日中双边都有进一步的期待和沟通和合作，但是在安全和核心价值的层面上，日本是很难或者是他根本是不会退让。 岸田文雄2月20日表示，目前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遭遇有国家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北韩的核武和飞弹行动更加频繁等的问题，是战后最严峻而且是最复杂的状况。因此去年年底日本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决定大幅改变安保政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日本的新版安保战略文件明载中国的动向，是对于国际秩序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不是好像很多人所猜测的日本受到美国的压力所为，而日本内部对于中国的威胁行径感到巨大压力之后的决定。
安倍晋三长期塑造以这个价值为核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呢，逐渐开始发酵。
詹长威话：安倍晋三长期塑造的以价值为核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逐渐系开始发酵。对于不遵守国际法、国际秩序的行径，尤其是身处第一线、遭受较大安全冲击的国家，逐渐会选择比较强硬的响应的作为。因此，日本直接点名中国是空前的战略挑战者。日本不断透过战略沟通和对内对外强化中国威胁的感受，在国际上得到相当充分的回归，相对都确保了域外国家逐渐重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整体来讲长期对日本是相对有利的。日本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看到乌克兰挺过全世界都认为会迅速是战败的预测之后，就对日本国民提出建言，指出俄乌战争比全世界面临武力威胁的国家最大的启示，就是唯有展现出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才能够获得盟友的支持，使到安保战略的改变得以顺利进行。
日本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的改变，整体上在国内来讲几乎没有受到很大的挑战。而由于乌俄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安战略依然的朝向自立自主大转向。
谢文生说，日本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的改变，整体上在国内来讲是几乎没有受很大的挑战。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安战略毅然地是朝向自主自立大转向，不单止获得美国的大力肯定，亦都令到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的稳定有了更大的实力，可以令到中国必须进行谨慎的评估。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柳实武认为，日本在安保战略的改变令到日本在国际间赢得相当高程度的尊重。他说，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就好像提款机一样，在全球事务上不断地以金援支持，但是在武力上只能够以最低限度是提供防卫性的协助。再加上日本的国安只能够靠美国，过去日本在国际间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根本不将日本放在眼里面，但这些都因为日本自己的决定而改变。刘世武说，日本的新的安保战略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拥有并且能够依法动用强而有力的军队有几咁重要，这个不止令到中俄必须正视日本的态度，亦都令到印太地区的国家期待日本能够是协助他们抵抗中国的威胁。柳森武认为，美国和七国集团等西方国家现在更加愿意维护日本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也将会是迫使中国必须至少在外交手法上做一些改变。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月18日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林方正在会谈的时候重申，希望中国在已确立的国际规则之下对国际社会作出正面的贡献，同时针对乌克兰的局势亦都强烈要求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作出因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中国一开始展现中俄合作的态度，指责西方才是发动战争的元凶，但当西方国家纷纷展开对俄制裁，战略响应又越来越强烈之后，中国就担心如果被划入与俄罗斯的邪恶阵营，因为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塑造国际道德的制高点是相当不利，更会是让中国的疫后经济复苏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一点骑虎难下，那这也是共产威权国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一方面要确保中俄关系的稳固，二方面要在乌俄议题上取得新的一个道德制高点，来吸引更多中南美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这些开发中国家的一个支持。
詹长威说，他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一些骑虎难下，这个也是共产威权国家必然遇到的问题。 而家中国一方面要确保中俄关系稳固，第二方面就要在俄乌的议题上是取得新的道德制高点，来到吸引更多中南美洲或者非洲等开发中国家的支持。三方面必须回头巩固中日关系，作为对美关系的替代管控的路线。所以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中国是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硬态度是不至于有太大的调整，但对于日本的操作就会稍微趋向缓和而犀利。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柳森武说，中国亦都在观察七国集团的各国的反应，如果七国集团的国家在支持乌克兰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并且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北京就会展现更加通融的外交态度。如果中国发现是七国集团国家的弱点，好像是成员国有迟疑不决的现象，或者是国内产生混乱，中国就会维持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因为中国自己认为已经处于一场与西方世界的长期的抗战当中，只是在战术上有所调整。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中国受到美国的科技制裁和新冠肺炎之下几乎锁国的政策影响，再加上习近平采取国进民退的措施，令到中国在经济的增长上是陷入极大困境，亦都迫使战狼外交必须先暂时放下。因此对于日本去年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内容，中国亦都只能够象征性地表达意见。
现在中国对日本二战历史问题的情绪勒索几乎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日本整天到处跟大家说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谢文生说，现在中国对日本的二战历史问题的情绪勒索已经几乎是不起作用，反而日本现在是经常都跟大家讲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然后不时是提到尖阁群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台湾、东海，中国称为东中国海，南海即是中国称为南中国海，香港、维吾尔，令到中国不满，但是又必须跟日本妥协。谢文生说，日本近期面对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应该主张的就要表达出来，中国为了离间美日同盟是希望在印太地区找到突破口，亦都只能够在心中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